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李嘉恩牧师。我做一点简短的介绍。李嘉恩牧师年轻的时候，他是在台湾长大，然后呢，他在这个台湾的成功大学，这个读建筑。我想在座可能也有他的校友，如果待会儿你们可以有机会，也可以跟他问候一下。然后呢，他跟师母呢一起，在他们快要进入中年的时候呢，他们有神亲自对他们的呼召，然后呢，他们就进入台湾的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在那边有这个建造。然后呢，这个李牧师和家人呢，随后呢又来到美国的，在 Boston 附近，他们又去了这个李牧师又在 Golden Cromwell 的神学院，继续的有装备。然后在过去的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边，他们在 Boston 还在 New Hampshire 附近的华人教会服事。今天我们很高兴他们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把下面的时间，正道的时间交给李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第一次来到 Atlanta， 看到你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可爱，又是热心的服侍主爱主，心里非常感动。早晨来到你们这漂亮的礼拜堂，弟兄姐妹的诗歌跟敬拜的赞美，看到神的确在他的教会中，照着圣经的应许，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他就是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讲什么题目，我要传什么样的信息。圣诞节当然我们要传这个平安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连问安我们都不能说 Happy 这个 Christmas。 我们今天我们面对今天的世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教会，神的儿女，要向这个世代宣讲什么样的福音？有一些人他们主张说，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们要传讲真理的道，所以有一些教会就叫做真道教会，真理堂。有一些教会他们认为光讲真理不够，必须要让真理活出我们的生命来，所以要传讲爱。但是如果我们传讲爱的时候没有能力，我们也只不过是像明德罗想的拔一般。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想到约翰福音里面的一句话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早晨我们来到主的殿，主的家，我们渴望在敬拜的里面能够见到主的荣光的彰显。然而当我们要传讲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我想道成的肉身有一个很宝贝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恩典和真理的里头。盼望我们不仅是在听到的里头，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在家中，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福音。只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就应当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在我预备要跟 来到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心中的一个负担就是要传讲有恩典有真理的道。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口中的恩言成为每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人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我要用一首诗歌《加利利陌生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子的信息。这一位陌生人曾经使我遇见他，改变我的生命。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我盼望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你可以遇见他，让这一位陌生人成为你的好朋友，让这一位陌生人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仿佛当年在加利利海边，阎王面前波光粼粼，我见岸上群众簇拥如云，曾看加利利陌生人，我见他怎样一号下叫他重见光明，有时恩能叫却退这前行，奇妙加利利陌生人，他言语慈祥，面容显罪孽压空，他言语面容将涌起我心，慈爱加利利陌生人，他向我露出手的神说到这是为你，我负他交钱重担全脱落，看起家里的陌生人，那是我便利
陌生人。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要成为 你生命的救主。
海上风起怒涛汹涌，踏明风浪几个平静，问他号令海面的事安稳，全能加里的莫神人，从此我绝无限平静安宁，奇妙喜乐融融充满我灵，天安居他大能受心，靠此家里的陌生人，早点被微风暴所困的人，快来得他完美救恩，问他号令海面的事平稳，来一家里的陌生人，他命我来向你传达好讯，好意为你预备福分，唯要你肯谦卑与他亲近，跟随家里的陌生朋友，你是否愿永远爱他，因他那样温柔怜悯，今日便认他为你救
再一次祷告。主耶稣，我的主，我生命的主，谢谢你，因为你在我迷失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来寻找我，带领我在狂风巨浪的里头能够信靠你，走进你自己所为我预备生命一切的丰富与美好的里面。主耶稣，今天你带领我来到这个地方，愿主你自己的信息那呼召人能够悔改归向你的福音能够临到每一位早晨来到你面前的人，愿你的信实，愿你的慈爱，愿你的恩惠怜悯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读今天的讲到的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13到23节的地方，这是耶稣降生以后，记载他逃到埃及，然后回到拿撒勒的一段经文，由我来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第二章13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地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拉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拿撒勒人耶稣。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开始讲到，就是耶稣的降生。那么1章18到25节提到应验了先知的话，说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第二段讲到先知应验的话，是在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的地方，讲到说他将要降生在伯利恒，因为他要牧养以色列民。这一位王，13到15节讲到说应验先知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16到18节用耶利米书里面的一句话说到，这就应验了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最后一段应验先知的话，是在19到23节的里面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前面两段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次在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里头，我们都看到他就是那一位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并且要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也就是耶稣。 而在这个三位或者是说有几位东方的博士来寻找耶稣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位与我们同在的救主就是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神。然后当我们在往下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一点困惑，为什么这一位王他按着神所预定的旨意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的时候，他是要来做王，但是面对希律的逼迫的时候他要逃往埃及去呢？早晨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看到耶稣基督，因为他成为我们的主，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当耶稣逃往埃及去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当中，我们怎么看到真实的平安能够临到我们？逃往埃及是因为希律王的逼迫，希律王其实可以代表的就是世界的王。为什么世界的王要逼迫一个小孩子呢？因为这位小孩子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度。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希律王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世界的权势，甚至在世界的权势背后有撒旦的权势在那里，要来逼迫神的儿子所要带领所要赐给我们神的国度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逼迫就是国度跟国度之间的一个征战在那里头。如果我们对希律王有一点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希律王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要杀害的人。所以当我们思想到后面提到就是在伯利恒境内以利两岁的小孩他都杀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是威胁到他的王位的时候他就不安，而他在他的不安的里面他所能够行使的就是杀害。为什么他要杀害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呢？按照犹太古史里面所介绍的，因为只要有哪一个人不管是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威胁到他的王位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杀害。所以当他知道耶稣生下来就是要做王的时候，他不能够容忍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孩，一个出生的小孩，他也不能够容忍，因为这一位小孩有一天要威胁到他的王位。然而当我们这样子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其实不仅是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权势的逼迫，他的肉身的软弱也要面对刀剑的逼迫。从我们今天我们对卫生的了解，我们知道耶稣的肉身也会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有传染病，有细菌，有病毒，会感冒，会跌倒，会骨折，会流血。我们最近听到一位我们附近教会一位弟兄，他因为手臂受伤，后来有感染到一个地步，他的手臂必须要切除，而且手臂的切除还有可能就是 继续的使得他性命甚至受到威胁。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里头，耶稣我们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所会面对到的一个危险，但是他却乐意选择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在耶稣进到埃及的这个里面看到神在圣经里面借着先知的预言所要告诉我们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七到八节的时候讲到，就是神告诉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个原因的里面，就是要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埃及，也就是世界的一个痛苦的里面。那这就是神救赎的旨意在里头。但是在神对摩西所说的话里面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所受的痛苦，神说他都听见了，他也看见了，他的眼睛看见了也听见了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到的痛苦。然后神说，我现在要下来，要下来。那么这一句话不仅是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里面神与他们同在，并且也预言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从天上要下到这个世界，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耶稣进入到埃及，其实不仅是要躲避危险，他乃是要向我们显明他进入到我们的世界的里面，与我们一起的同在，也要带领我们能够离开埃及，进入到他生命的丰富的里面。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救赎的信息。我们唱平安夜，我们唱这个天使的歌声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痛苦，神的儿子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痛苦。在纽约有一个教会啊，叫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啊，可能有一些人知道 Tim Keller， 他是可以说是另一波在北美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就是好像过去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马鞍山的教会等等，另一波的在北美兴起的这个教会。那么他其实这个教会有一个主要的信息，也就跟这个教会的名称一样啊，这个教会其实就叫做救赎主啊，这个长老教会。那么我听这个 Tim Keller 他的这个讲道哈，他其实他有一个主要的信息，他说今天21世纪教会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救赎的信息。那可能对我们华人教会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北美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讲救赎的信息了。甚至我们在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也忽略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圣经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救赎的信息。耶稣逃到埃及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差遣12营的天使来面对希律的逼迫。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进入埃及，也是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里头，成全神救赎的计划。 第二，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耶利米书的这一段预言怎么样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段圣经是不太容易明白的圣经，那么包括这一段预言的解释，还有我们对于当希律王知道博士没有回报他伯利恒的小孩生在哪里的时候，他发怒就杀尽了两岁以里所有的小孩在那里。那可能解经是一个问题，然而这样子一个事实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耶稣来不是要带来救恩吗？为什么这位小孩会使得那一些两岁以里的什么都不知道事情的会因为耶稣的缘故遭遇到患难跟逼迫呢？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子的圣经的问题的时候，苦难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角度就是神的公义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怀疑，我们就很难能够理解。换句话说，我们要明白这一段信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这些小孩会遭到杀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神是慈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在他里面有真理，有恩典，他是全善的神。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要从一个怀疑的角度，因为当我们这样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约瑟在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去受苦的那些日子里头，他明白一件事情，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所遭遇的一切，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必须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思想，因为约瑟到埃及去是神要透过约瑟拯救以色列的全家，那么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即使这两岁以里的小孩都被杀尽了，其实要让我们显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是要拯救我们，是要拯救我们，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在圣经里面，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个原来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答案，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耶利米书这个三十一章的里头，我们把全段的经文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马太要在这里指出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后面这一句话说，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如果我们理解耶利米书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当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被这个巴比伦就是掳到这个外邦去的时候， 他们经过了拉结的坟墓。那么拉结的坟墓照创世纪我们知道，他就是葬在拉玛的那个地方。所以当以色列人从那边经过的时候，特别是以色列的母亲，他们为他们的儿女被杀害和哭泣，而他们是走在被掳的这个行列的里头。所以圣经说他们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是指的以色列的母亲为他们战死的这些儿女在那里哭泣，而他们竟然是走在被掳到外邦的路上，经过了拉玛，他们就想到拉结。因为拉结在生产他的第二个小孩的时候，他在那边难产就过世了。那么拉结哭他的儿女，其实让我们看到拉结的盼望其实就是在什么？他的儿女的出生的里头。换句话说，在人来看，生死的别离里面是一个绝望的里头，儿女被杀害，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神却告诉我们，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在耶利米书从29章一直到33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神说，我所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是降灾祸的，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在里头。因为他们末后必有指望，他们70年以后必回来，他们必要看到神向他们定的旨意。所以在这2岁以里的小孩被杀害的时候，那么马太引用的耶利米的信息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逼迫的里头有神所预备的盼望，而这个盼望要使得他们能够擦干眼泪，不再哭泣。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信息里面来看今天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唯有耶稣才是人类的盼望在里头，唯有耶稣的拯救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必须要停在这里。对耶稣基督的降生而言，有时候也对我们信主的过程，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好像就要一帆风顺。但是当我们看到有时候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真正的耶稣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是胜过世界的苦难，是胜过仇恨，是胜过我们里面我们的败坏，使我们在经过苦难的里面，我们看到真正的希望，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美好。圣经最后讲到耶稣被召出埃及，然后到了拿撒勒，在那里为什么要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是应验圣经的话呢？因为耶稣在拿撒勒的里面，他进入到世人贫穷患难跟苦难的里面，在那里的生长。陈中道牧师讲到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在30年在拿撒勒没有行过一件的神迹，然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看到他在那里的生长预备了神永远的救赎 能够成全在我们当中。这两天我们听到南非前总统这个 Nelson Mandela 他过世的消息，那么他给我最大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在一本书上，就是 Artie Kendall 写的这个饶恕的真理的里面读到一段他的记载，就是27年他在牢狱的里面，他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要完全的饶恕他的敌人。27年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神迹在里头，但是真正的神迹是什么？就是能够饶恕他的敌人。耶稣30年在拿撒勒没有行一件神迹，但是他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所带来的救恩，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里面看到生命的更新跟改变，那个生命的能力是在神完全隐藏起来的时候，活在我们每一个信靠的人他的人的身上。愿这一位耶稣也能够成为你的救主，也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也能够使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彰显神的真理与恩惠。上帝祝福你们。
谢谢李牧师的在这里的信息。真的是看见我们这个教会，实际上我们在今年这一年里边，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或许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我们做人不愿意经历的，但是神带领我们经历了这些，希望今天的经文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在不顺利的当中，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美好的盼望，也给我带来我们神那里的祝福。我们下面用回应的诗歌。大家起立。愿主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下面按惯例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我想我们再一次的谢谢这个李牧师和师母这个周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大家欢迎，再一次欢迎他们。刚才对李牧师有了一些介绍，其实李师母一直也是跟李牧师一起接受了神学的装备，然后呢也在教会里服侍。李师母自己是学音乐的，所以他有很好的在音乐方面的造就。听说这个李牧师在这里唱歌，他的教他唱歌的这个老师是这个我们熟悉的这个James Taylor 的，就是戴基中牧师的太太，在华神做老师的时候，就是教了这个李牧师唱歌，所以我们又回到一个地方，所以感谢神。那么我们下面欢迎一下今天来的新人，一个是舒凯陈毅，是哪一在哪里，请站起来好吗？好，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请坐。待会儿这个请这个团契到我们，这样我们新人的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新人会到前面来，请这个团契，刚刚讲到喜乐团契也派一个代表来这边来特别欢迎来到你们当中的新人。我想问一下这边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没有你照片的，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的左手边有没有？好，今天就一个家庭，那很好，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待会儿我们新人待会儿有专门同工来介绍你，我们把时间交给。
有一件事情报告，这个礼拜六12月14号晚上7点是我们北堂的圣诞家庭聚会。如果您的小孩那个聚会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年龄层的孩子们有表演，如果您的小孩是参加小天使诗班的话，今天中午12点45分英文堂结束之后呢，在这边有预演，请你能够在旁边帮忙招呼一下。今天主日崇拜我们就停到这边，请大家安静默祷之后呢，去上主日学，学习神的话。愿神祝福大家。